请大家一起打开教会圣经713页，经文范围是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三章五节。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论，你们要争论，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好让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乳间的淫态，免得我把她剥光，赤身露体，使她像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样，又使她像旷野，像无水的旱地一般，叫他因干渴而死。我必不连续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像娼妓的儿女，因为他们的母亲卖了淫，怀他们的做了羞耻的事。因为他曾说，我要跟随我那些爱人，我的饼和水，羊毛和麻布，油和我所喝的，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通道，我要筑墙围住他，使他找不着出路。他要追赶他那些爱人，却追不上；要寻找他们，却找不着。他就说：“我要回去，回到前夫那里，因为从前比现在好得多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把乌骨、新酒、橄榄油赐给了他，甚至他们用来制造巴利的金银，也是我大量给他的。因此，到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出酒的季节，我必收回乌骨和新酒，用来给他遮蔽裸体的羊毛和麻布，我也必夺回。那时我要在他那些爱人眼前暴露他的下体，也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必使他的一切欢乐、节期、新月、安息日或任何盛会都终止。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曾说，这是我做妓女所赚的，是我那些爱人给我的。我必使这些果树成为荒林，任由田野的走兽吃掉。他在拜众巴利的日子，向他们烧香，佩戴耳环，首饰打扮自己，跟随他那些爱人，却把我遗忘，所以我必惩罚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我要诱导他，引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他必在那里响应，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也像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天一般。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我要把巴利的名字从他口中除掉，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到那日为了他们，我必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动物立约。我必从这地折断弓弩、刀剑和兵器，使他们安然居住。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聘你归我。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我必为了自己把它栽种在这地，我必连续那些不蒙连续的，我必对那些不是我的子民说，你是我的子民，他们必说，你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又是个淫妇，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喜爱葡萄饼。于是我用171克银子、150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我对他说，你要给我独居多日，不要行淫，不要有别的男人，我也必不与你同房。因为以色列人也要独居多日，没有君王，没有领袖，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也没有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寻求大卫他们的王。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接受他的恩惠。
谢谢 Hans， 大家好，很开心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查考和下书这个奇妙的信息。为了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请大家继续打开我们刚刚聆听的 经文，也求神请求你们也继续看这个大纲，来更好的聆听。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何西阿书 这本书赐给我们，我们请求你借着这第二个讲道，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不忠，也更加认识你的信实、你的怜悯、你对你子民的不可思议的爱。我们请求你借着讲道的内容，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真的爱我们吗？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怀疑神的爱，并且我们这样的怀疑的确会影响我们给神的服侍。让我给你们举一些例子来例证这个点。小黎一直找不到工作，不管他申请多少工作，他都会被拒绝。他听福音的应许，宣告神的爱，但是他对自己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他不给我一份工作？结果小黎开始不去教会的聚会，开始去参加社交的活动。小刘一直找不到对象，他的朋友都成家了，只有他是单身。他每周日听牧师讲神的爱，但是他疑问，如果神爱我，他为什么不给我一个配偶？结果小刘开始看色情影片来得到被爱的感觉。小张给儿子找不到好的学校，他大学同学都给孩子上了排名很高的小学，但是小张附近的唯一一个好的公立小学却拒绝了他给孩子的申请，并且他担不起私立小学的费用。小张也开始怀疑神的爱，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他不让学校接受孩子？结果小张失去了对神的热心，把原来用来读经祷告的时间都花在炒股上。这三个例子都遭遇到了生命中的危机，并且对这种危机、这种缺乏的回应是离弃神，依靠其他的食物。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我们自己生命中也会面临，也会遭遇一些危机，也会面临一些缺乏？当我们看到面临到这些危机和缺乏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会不会开始怀疑神，怀疑神的爱，并让这样的怀疑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发现了，在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这个先知写他的书的时候，神知道以色列他旧约的子民也在怀疑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爱，并且因为这样怀疑他的爱，他们就会被诱惑离弃耶和华，去跟随其他的神。他们还是口头上承认耶和华，比如在八章二节，他们对耶和华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但是他们实际上信靠的和顺服的是其他的神。所以神就兴起他的先知何西阿写他的书，来让他们从他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在上周我们查考何西阿书的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如同婚姻关系，并且在神的眼里，神的子民变得如同娼妓，离弃了耶和华，敬拜了其他的偶像。在今天这段经文，作者何西阿继续展开这个主题，并且把它应用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情况。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大纲下面何西阿书的结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对神的娼妓般的不忠是整本书前10章的大主题。1到3章用了何西阿 取戈马这个比喻来生动的介绍这个主题。戈马是个场景，然后从四章到十章的控告就发展了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具体在哪些方面对神不忠，以及神对他们不忠的回应。我没有时间仔细的查考这些经文，但是我想鼓励大家在接下来几天的灵修时间阅读和默想这些经文。还好四到十章七天，你可以每一天抽出一章来阅读和默想它。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何西阿书二到三章。其实当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好像一个爱情故事。正如大纲上面写的那样，何西阿想要让我们明白神对他不忠子民的爱是不可思议的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他。让我们现在开始查考这段经文，让我们首先思考大纲上的第一个标题，被遗忘的神的愤怒。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十三节。他在拜众巴利的日子，向他们烧香，佩戴耳环首饰，打扮自己，跟随他那些爱人，却把我遗忘，所以我必惩罚他。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借着何西阿说的话，让我们感觉到神的心情。他说他们跟随他那些爱人，却把我遗忘。以色列是神属灵上的妻子，他立约的伙伴，他们这样打扮自己跟随其他爱人，却遗忘神，肯定深深的伤害了神的心，使他感到忧伤、嫉妒、愤怒。其实我们也会离弃神去跟随其他爱人，不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却把钱、讨人喜悦、找对象、发展孩子的教育等等摆在首位。为什么我们这样离弃神跟随其他爱人呢？为什么以色列这样做？让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的后半部分。因为他曾说，我要跟随我的那些爱人，我的饼和水、羊毛和马布、油和我所喝的都是他们给的。在以色列定居在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邻居会拜不同的巴利神，因为认为这些巴利神会给他们带来丰收。看来以色列开始模仿他们，信靠巴利神来得到幸福的生活。耶和华神是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行为呢？让我们看第八节。其实他不知道，是我把五谷、新酒、橄榄油赐给了他，甚至他用来制造巴利的金银也是我大炼赐给他的。其实以色列从巴利神所追求的益处，五谷、新酒、橄榄油，原来都是耶和华已经在给他的。但是以色列拜了巴利神，因为错的以为他们这样才可以得到这些福分。神甚至把大量的金银赐给了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用了这金和银去做什么呢？去拜了巴利神。如何理解他们这样的行为？其实这好像一对夫妇，丈夫努力赚钱来支持家庭的开支，但是妻子却没有感谢丈夫，而去隔壁家的丈夫跟他发生关系，并用自己丈夫的赚的钱给隔壁的家的丈夫做菜。让我们现在思考如何把这个点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其实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我们也很容易跟随其他所谓的爱人，因为以为只有这些爱人才能给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归根到底，我们所有人 所追求的益处都是幸福的，一个幸福的生活，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都想要得到这些东西。问题在于我们要去哪里去得到这些，我们要跟随神去得到这样的幸福，还是去跟随那些其他的爱人。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些案例分析，都是基督徒，都认识神，但是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过分的重视其他的爱人、工作对象、孩子的教育，并且忘记了神，也忘记了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福分。旧约的以色列模仿了他们周围的人去跟随巴利神，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发现我们自己也会模仿我们周围的人去寻求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找对象、找工作、安排好孩子的教育，当然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把这些摆在我们心里的首位，摆在神的位置，的确是会让我们让这些东西成为偶像。那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心，难道我们也会过分的看重属世的东西，追求属世的爱人，并且忘记那位已经大大的祝福了我们的神？如何了解我们现在追求的那些爱人呢？让我们思考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物是我们没有他我们就好像觉得我们活不下去，有哪些我们非常看重的？有些人会非常看重钱，如果在他追求钱的过程中他得罪别人，让别人恨恶他，但是他还是不介意，那这种人的所追求的爱人好像就是钱。但是另外一种人，他非常看重讨人的喜悦，甚至到愿意失去钱为了讨人的喜悦，那这种人所跟随的爱人就是讨人喜悦。另外一些问题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有什么是让我们感到安全，有什么是如果我们失去它我们会觉得我们失去了一切，有什么是如果别人威胁他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生气。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值得继续默想。上个礼拜我们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什么是让我们违背神的话语，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心里所追求的，甚至是超过追求神所追求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罪不仅是违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我们的罪是一件关系性的 relational 的事情，是会伤害我们的神的心，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救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专一的爱他，但是我们却跟随了其他的爱人，也忘记了他。那么我们这样错误的追求其他的爱人却忘记神，会引起神的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纲第一点的第三个副标题，神的愤怒。在二章九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不忠的愤怒。我们可以用三个动词来总结：收回、暴露、惩罚。首先在第九节，神说他会收回他们的益处。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九节。因此到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初九的季节，用来给他遮蔽裸体的羊毛和麻布我也必夺回。然后在第十节，神说他会暴露以色列的罪。第十节新译本其实翻译的不是很好，原文说神要暴露的不是以色列的下体，而是以色列的罪，正如修订和合本翻译的那样，我必在他所爱的人眼前暴露他的羞耻。 然后在第十三节的结尾，神说他会惩罚以色列的不忠，他跟随他那些爱人却把我遗忘，所以我必惩罚他。神是什么时候收回暴露惩罚以色列呢？正如大纲右边的时间线写的那样，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入侵了以色列，使以色列被掳。神是通过亚述帝国的神是通过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的福分收回，也是通过亚述帝国去惩罚以色列。那我们如何应用这个点呢？其实整个世界的人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神不断地赐福给世人，但是他们不断地离弃他，不承认他，跟随其他的爱人。同样，这也引起神的愤怒，神也在收回世人的福分，使他们遭遇痛苦、摩擦、疾病、死亡，并且最终在审判日，神也会暴露世人的罪孽。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神在末日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别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神的不忠，但是神是知道一切的，并且最终也会暴露一切的。然后神也会惩罚世人的罪，是所有不愿意悔改的面临永恒的灭亡。神患有这样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喻，那位勤劳的丈夫在他把他的工作交给妻子，然后妻子去了隔壁的男生的家发生关系，那老公会有怎样的一个回应？肯定会有极其的忧伤，极其的有愤怒。同样的，神大大的祝福世人，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却忘记神，追求其他的爱人，所谓的爱人，却忘记神，这肯定也会引起神的愤怒，神的忧伤。那么既然我们都这样跟随了其他爱人，都配得上神的审判，我们在哪里能得到盼望呢？神说以色列在哪里能够得到盼望？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第二个大标题，信是神不可思议的爱。第十四节的开始说，因此，其实在我们读到了这么多以色列的不忠，他跟随其他爱人，我们是不是会预期在他再一次写因此之后，何西阿会预言更多的神的审判？但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回转，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和第三章呢，我们会看到神的不可思议的爱。虽然以色列变得像个娼妓，跟随其他爱人来得到益处，但是神却把他当作一个他所追求的去结婚的一个女孩子。神说他会吸引他，跟他说好听的话，把礼物赐给他，重新跟他立约，并为他预备一个完美的新的家。这些经文经常用在那日这个说法，在16节18节第21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那日这个说法。其实当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当作者提到在那日这个说法，他通常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的时代的日子。如果我们看我们大纲右边的这个图，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在第三和第四点中间就是末后的日子，在那日指的就是耶稣带来的这个时代。所以呢，虽然二章和三章是写给以色列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神在这段经文对待以色列的方法，也是他对待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方式。让我们查考这段经文， 在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何西阿预言了神会吸引他的子民。十四节，因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原来以色列是在哪里跟神立约？就是在旷野。通过亚述帝国的被掳，神会领他回去旷野，然后神会吸引他，跟他说安慰他的话。如果直接从原文翻译，意思就是说神会跟他的心说话。神不就是这样对待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吗？我们本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我们一生中跟随了其他所谓的爱人，但是他们都无法给我们带来心里的满足。然后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回转，使我们体会到他的为我们的爱。他这样吸引我们，这样对我们的心说话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考虑我们第二个副标题，神会跟他子民立信约。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呼我一世，一世就是我父，不再称呼我巴利，我要把巴利的名字从他口中除掉，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由于神的吸引，他的子民就是我们不会再敬拜其他的偶像，他们会明白神的优越性，不再跟随其他的神。我们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虽然我们偶尔会跌倒，会被诱惑跟随其他所谓的爱人，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父神、父神的儿子基督、圣灵，这位独一真神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查考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也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完美的家。十八节，让我们一起朗读十八节。到那日，为了他们，我必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动物立约，我必从这地折断宫女、刀剑和兵器，使他们安然定居。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一个不会再有像亚述帝国或者任何其他的会逼迫和杀害神子民的势力的地方，那就是新天新地。第十九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以公义争执，忠心和怜悯聘你归我，我必以信使聘你归我。神给我们立了新约，是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是他的配偶。然后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你就必认识耶和华。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二十节，好像是一种高潮，你就必认识耶和华。为什么神愿意显出这样的信实、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旨爱？为什么对这么不忠的以色列、这么不忠的我们要显出这样的爱？是因为他想要让他救的这一群人来认识他、来珍惜他、来永永远远赞美他、荣耀他、享受他。我们在讲到开始提出了疑问，神真的爱我们吗？他真的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美的、奇妙的未来，使我们永远享受他的爱。这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当我们考虑以色列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忠的过去的时候，这变得更了不起了。这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不忠的，如同娼妓的跟随其他爱人的人。第三章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爱。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又是一个淫妇，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 喜爱葡萄饼。在这个时候，哥玛好像已经离开了何西亚，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这样的不忠的行为，按自然来说会使任何丈夫不愿意再跟他有接触。但是虽然哥玛是淫妇，神吩咐了何西亚再去爱他。为什么他给了表面上这么不像话的吩咐呢？这是因为神会这样爱以色列他的子民。虽然他们捐去跟随别神，喜爱葡萄饼，他会再一次爱他们，再一次接受他们，再一次追求他们。每一次我们跟随我们其他爱人时，把其他事物摆在神的位置上，对神不忠，神也是这样继续爱我们。哥玛有悔改吗？在这个阶段没有。这就是神的爱。第二节，于是我用171个银子150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看来何西阿需要从一位老鸨子手中把哥玛买回来。然后他第三节就吩咐了他，你要给我独具多日，不要行淫，不要有别的男人，我也必不与你同房。为什么何西阿要让哥玛这样做，不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呢？第四节就让我明白，这是因为这代表以色列的被掳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人也要独居多日，没有君王，没有领袖，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也没有家中的神像。好像何西阿的目的是让哥玛在独居多日之后，因为被提醒何西阿对他的怜悯和信实的爱，就回转归向他，重新爱他。同样的，第五节描写了神的子民要经过的过程，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寻求大卫他们的王。因为这整个过程，因为仓颉以色列明白神对他的怜悯和恩惠，他们就会回转归向神，寻求他，寻求大卫他们的王。其实在何西阿写他的书的时候，大卫王早就死了，几百年前就死了。他们寻求大卫的指的是大卫的后裔，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那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像以色列一模一样，我们也是娼妓，忘记神去跟随其他的爱人。但是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不忠的态度和行为被钉死了，然后神使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这位大卫的子孙现在是整个宇宙的王，神借着他跟我们立了新约，通过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不忠的态度和行为，并且他在差派他的圣灵，并差派他的门徒传福音，让人照着第五节那样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寻求大卫他们的王。那他们是照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归回呢？第五节，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战战兢兢的来到耶和华那里接受他的恩惠。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就是进入末后的日子，神正在呼召世人回转。这里的呼召世人回转，战战兢的来到神那里接受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是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曾经都回转了，都寻求了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都接受了这个完美的奇妙的恩惠。那我们应该如何对这一切做总结呢？正如大纲下面写的那样， 神对他子民的爱确实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应该对这一切的做怎样的回应呢？首先让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忠，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如果我们诚实的省察我们的心，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忘记了神，跟随了其他爱人来得到幸福。让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忠，让我们也赞叹神的慈爱和怜悯。哪一个丈夫会这样爱一个妻子，在他离弃他甚至成为了如同娼妓跟很多其他男人在一起，但是依然愿意爱他，跟随他，追随他，来赢得他的心。神就是这样一个丈夫。既然他是这样一个丈夫，让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看到了神对不忠的以色列的愤怒，他借着亚述帝国的侵略收回了他们的益处，暴露了他们的不忠，也惩罚了他们。我们可以想象在何西阿的时代，他提前预言这些事情会发生，肯定会有人说，哈，这怎么会发生？肯定会有人嘲笑他，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悔改。但是属世历史学家都记载了，都认可，在公元前722年，何西阿所说的话，一切都实现了。神当时的审判的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并且他最后在末日的审判也会得到应验。让我们回转，免得最终遭遇比以色列远远更恐怖的审判，并且让我们提醒自己关于神不可思议的爱。他愿意接受像我们这样的不忠的娼妓。何西阿2700多年前预言了这个恩典的时代会来临。如果我们还没有回转归向大卫的子孙，归向耶稣，让我们回转，并且如果我们已经回转了，让我们继续回转。不管我们多么不忠，神绝对不会排斥我们。正如何西阿去爱了那位娼妓哥玛，神也会愿意爱我们。感谢赞美神的不可思议的爱。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不忠，我们确实会跟随其他爱人，错误的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让我们得到幸福的生活。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即使我们这样对你的不忠，但是你还是爱我们，还是愿意吸引我们，跟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听福音的真理，帮助我们悔改，相信你。感谢你不可思议的爱，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回转，继续相信你，继续等候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完美的家，等候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